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15到24节。路加福音第14章第15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读经到此。
谢谢张姐妹的读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段经文是牧师来证道，题目是样样都齐备了。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谢谢弟兄姐妹，在两个星期我们在中国的行程，你们的带导实在是看到神加给我们恩典力量，有平安的行程，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在这个两个星期15天里面我们出入都有平安。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车就像我在周刊里面分享的车子爆胎延误一个小时，不过接下来15天我们都一切很顺利，按时到达不同的地方，也顺利的带领不同的一些课程一些聚会。那么也看到好些回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借助这次到平坦有些得着建立，我们感谢神。当然也有好些他们因为家庭或者孩子的原因，他们没有参加。无论如何都看到主自己保守他的儿女们，特别在春节当中我们都能够一起的分享。那在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样样都齐备了，就是刚才张英姐妹跟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我知道刚刚春节过去不久在春节的时候，我想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做到的，就是吃我们到中国每到一个家庭，他们都为我们摆设很多很多丰盛的宴席，所以我想吃是华人的一个民以食为天华人都很注重吃。那所以这次在中国我们也尽量说不要吃，不过他们都很有爱心都摆上许多的美味佳肴，那我们真的是觉得说不吃不行，因为那个盛情难却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就是他们真的是对我们很好，那么就是吃吧，那么我们说尽量少吃还是要吃。所以无论如何我相信不只是国内啦，不只是我这次两个星期在那边的一些体会，我相信在新加坡在到处都是过年不吃能够做什么呢大家都在吃。那今天我们不是谈吃的问题我们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耶稣就讲一个大宴席的比喻。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呢？那我们需要看一下他的背景，究竟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因由是什么。那我们如果从 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就开始看到说，当时在安息日啊，在那个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犹太人他们啊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啊，那个安息日他们就是真的休息啊，不应该做什么工作的，甚至不可以走多远的路。那在那个安息日，耶稣就被请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窥探耶稣。为什么要窥探耶稣呢？要看看耶稣究竟在安息里面有没有守规矩。也许他们过去就大概知道说，耶稣真的是在会堂也好，或者哪一个地方看到有需要的人就帮助，不管是哪一天，包括安息日本来不应该做的是耶稣好像也破例了，所以他们就窥探耶稣。因为刚好那时有一个患水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看说耶稣是不是真的是来帮助这个人啊。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心里想着什么，所以耶稣就对这些律法师和法利的人说，那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在窥探他嘛，那么耶稣就直接问他们说，安息的治病可以不可以呢？啊，究竟这个如果病重了，虽然在这个安息的本来应该是休息什么都不要做，但是他病重啊，那应该不应该给他治病呢？那这些宗教领袖真的很聪明，他们就不要说话，他们却不言语啊。你去看第一节第二节啊，那么你不说话，你如果他们说不可以，那耶稣就真的不医治他们吗？啊，不医治这个患水谷的人吗？不见得。不，既然你们不说话，那耶稣就直接治好那个人，而且叫那个人离开。那是第三节第四节。那耶稣治好这个人之后呢，他们窥探耶稣，耶稣就在挑战他们说，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有牛在安息着掉在井里，不立时不立刻把它拉上来吗？生命嘛，而且牛也珍贵啊，羊也珍贵啊，人更是如此。如果掉在坑里或者病重，难道在安息着就不可以医治他吗？你看这些人还是什么，他们不能对打着，因为他们真的无话可说，生命重要嘛啊，生命重要过那个所谓戒期啊，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宴席当中啊，耶稣治好这个人啊，耶稣也知道这些宗教领袖在窥探他，耶稣就跟他们发出挑战。然后同样的，在这个宴席当中啊，我们看到耶稣向两种的人说话。第一种就是那些被主人邀请来的，耶稣也是一个被邀请来这个宴席的这样的一个宾客啊。在第七节到十一节，耶稣就见那些所请的客人呢，他们在选择，哎，哪一个位置比较好坐，或者哪个位置比较看起来尊贵。因为犹太人他们一般上说，如果坐在主人的右边是一个比较所谓被主人重视的。想不到这些宾客他们就来想说，哎，我坐在那个所谓尊贵的位置上啊。所以耶稣就用比喻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呢，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请来啊。如果没有尊贵的客，你坐在那边没关系，如果有尊贵的客被请来的话啊，主人会怎么样说呢？所以这里说，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就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啊，你就真的不好意思了，所以你就羞羞惨惨的推到末位上去了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有分哪一个是比较尊贵的位啊，左边啊右边啊等等那个位置。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被请人去做客啊，最好不要先上座位，等主人请你去。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你被请的时候呢，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我相信不只是犹太人啊，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好像说，哎，那个哪一个位置比较大啊，有一些人说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如此啊，我在中国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说你要靠近墙壁里面最里面的那个位是比较重要的啊。 我就说怎么说重要，说啊，即使有，他说以前有刺客来，有什么的话，你会被保护。说，哎呀，那是以前的事嘛。不过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所谓的高位。那无论如何，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坐在主人右边的是比较所谓的尊贵的位。但是这些客人他们就不管，就选择，所以说，人家请你下去，你更不好意思。等他说朋友请上座，你不是更加光彩吗？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所以耶稣就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对那些被请来的这些客人来告诉他们，因为他们选择那个最好的位置。那耶稣对这些客人是如此。那对主人呢，耶稣是被请来的，你对客人大家讲讲一下无妨。对主人耶稣也照样讲。所以在第12节到14节，耶稣就对那些，虽然你请我来，但是对错好不好，耶稣也很坦白的跟他们讲。所以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看，你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不是说不可以请了，不过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单单请这些你的弟兄、你的朋友、那些亲属的富足的邻舍呢，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哦，原来你们请来请去，你有钱请他吃，那么他也有钱，当然也请回你吃。但是你没有请那些有需要的呢，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对他们说了，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那这些人真的是有需要啊！你不要只是锦上添花，你真的是雪中送炭，你真的是要帮助那些真正饥饿的、需要的人啊！耶稣这里是提醒那些做主人的。他说，你们虽然在目前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啊，这些无依无靠的，你请了他，他没有办法报答你。不过呢，他说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了。是在地上你请他，他没有办法报答你，但是有复活啊，有将来啊。他说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呢，你就要得到报答了啊。这是耶稣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要窥探耶稣。耶稣直接指出说，治病在安息的是可以的，耶稣就治好他了。甚至耶稣说，牛掉在沟里面，驴掉在沟里面，难道你不去把它拉上来吗？安息的就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吗？生命要紧。然后对这些客人是如此这样的教导，对主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是那个背景，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从第15节开始一直到24节这个大宴席的比喻。那我们知道，其实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他们相信有上帝的国，他们有相信说有复活，这是犹太人一般上他们相信，不只是人活在这个只是几十年这个肉身里面，将来有复活的。那么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将来能够在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可以一起和这位主宴席吃饭这是很尊贵的这是犹太人所渴望的。那么但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才有份于和神同宴席，至于那些外邦人、那些税吏、那些罪人呢，他们是不可能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的，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天之骄子这是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意哈，就是对他们来说我们有律法，我们有诫命，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犹太人他们那种，你可以说他们那种优越感。所以当时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这些犹太人他们，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比较有钱的、尊贵的这些人，他们都说他们等候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世主能够和弥赛亚一起同宴席，这是他们最大的福分。所以对他们来说，在上帝国里吃饭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就好像今天如果你说你在哪里吃饭，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象征，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你是在小饭中心呢，还是你是在五星级酒店呢，还是你在总统府呢，还是你在哪一个尊贵的人，哇，那边吃喝就不得了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吃饭，就是和这位创造的主在一起，那是何等大的荣耀。那对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来说，他们是宗教家，他们是很自然的可以在上帝的国里面吃饭，是一个很大的荣耀。那因此十五节请注意，当耶稣说一人复活的时候一人复活的时候，因此这个同席的人，这个人应该也是犹太人这个人听见耶稣所说这句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这个人他听见耶稣讲的话，他很自信的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对他来说他是犹太人，他是宗教家，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他认为说外邦人、税吏那些残疾的那些，他们所看不起的，他们不一定有分于神的国，但是他们呢有分于神的国，他们好像很有福气，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有福气呢？因此耶稣就讲这个大宴席的比喻我们看下去这是比喻的那个背景，那个因由。那我们看一下整个比喻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比喻的内容是什么。那从整个的16节开始一直到24节这样的一个描述，可以看到三步第一就是这个主人他很郑重的发请柬，而且又派人去邀请他们来，是很隆重很郑重的去请这些人来，所以这个大宴席是很慎重很盛大的一个大宴席。那么但是呢很可惜，虽然有请柬给他们虽然再去邀请他们，但是这些人却异口同声的拒绝说，请你准我吃了我没有空我要做什么，这些这三当然只是三个人的反应，不过这三个人就代表了所谓一般人的那种借口，他们推迟了他们推迟之后呢，21节到24节这个主人就觉得是没有面子吗？不是没有面子，是他的心意，所以主人就很生气，他发怒了，然后他就做出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看下去我们一样一样来看首先我们说主人很郑重的邀请请客的时候不管你是生日宴席啦，或者是什么大寿啦，或者婚宴啦都一般上会请给请帖啦那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中东他们那个地方，他们也真的是很慎重的，他们一定会先给请帖先给了请帖，可能几个月前就让这些他们要请的人预备心，然后就在当天呢比如说傍晚前一两个月已经给了请帖，那么现在是宴席要到了可能晚上宴席到了，可能大概傍晚再派仆人去告诉他们说现在都预备好了可以来了这是一般上当时的中东文化，犹太人他们请客是这样，都给请帖。那可以说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我刚才已经说了，耶稣是在宴席当中看到这些情况，那因此耶稣因为这个人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他真的是知道说他真认真的看待神的国吗？所以耶稣才讲这个比喻。所以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这个宴席就是指神的国，或者就是救恩，就是神预备的救恩，神的家神的国是预备给人的，而这样的一个神的救恩可以说是很慎重的我不晓得你参加过哪一些婚宴或者生日宴会，或者是哪一些大寿的这些宴会，是最慎重的是在哪一个地方？五星级酒店呢，还是真的是一个什么马来西亚什么苏丹或者是一些 贵族啊，或者这些甚至被总统邀请去总统府里面跟他一起进餐。那我想所有这些都比不上耶稣在这里所要说的这个家主摆设的这个大宴席。请注意，这里耶稣对他说，对他是指那个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这个人说，有一个人呢摆设大宴席，那这个大在希腊文就是 mega， 就是真的是巨无霸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宴席真的是很慎重的。我想如果这个是很大很慎重的宴席，真的是请很多人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耶稣所讲的这比如下面到处去请这些人来要坐满的话，这个大宴席如果以今天来说真的是可能一流的这些餐具啊，或者要什么样的一些食物美味佳肴都是很多的，无论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可能有这些鲍鱼啦龙虾啦燕窝啦鱼翅啦什么这些都有啦。那么如果这个真的是很慎重的要请人吃，这个家主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里说请了许多客，那请了许多客就是这些人呢其实是已经接受邀请过的，这些人早前就已经给他们请柬了这是当时犹太还有罗马上流社会的人请宴席都是包括这两个步骤给了请柬，到那天大概傍晚的时候再打发仆人去把他邀请过来。那这是一个很慎重，特别在当时一些耶路撒冷的这些所谓上层人士，如果你没有这两个步骤，他根本就不要来参加。你没有给我请帖，你给我请帖，你也没有派人来告诉我说预备好了，他对他来说他也不参加。而也有记录说，当时一些阿拉伯的这个部落，有一些人说，如果给了你请柬，你也没有说你不要来。那么给了你请柬，你没有说不要来，到时如果再去邀请你，你不来的话，你就是没有给他面子了，你就是不赏脸了，你就是好像不尊重他了，好像等于宣战一样这是当时的那个文化。所以耶稣在讲这样的一个大宴席，请了许多客。然后他说到了坐席本来就请的，到了坐席了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来说，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他说样样都齐备了，神的救恩也都齐备了，神的国里面的宴席，属灵的宴席也齐备了，也预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邀请人来一起参加，一起来领受。好，第二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就一致的推辞。我们可以说现实生活当中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在这里竟然发生了。我已经说了，如果真的是请帖早一天给你如果 你不要的话，你说我当天真的有事情不能来，主人知道你都没有说不能来，而且你师父也答应了。当那时如果再去邀请你，你不来的话，你真的好像说那我预备了这么多怎么办呢？所以这是对家主有一种不尊重的。不过竟然耶稣在这样的比喻里面就说出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他们异口同声说请你准我迟了有一些翻译本说请你原谅我，好，对不起啊，原谅我，我不能来。难道一个原谅的话就算了吗？师父好像有道理了对不起，不能来不过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请客每个人都说要来，结果到最后每个人说都不要来的话，你的师父怎么办？你的座位怎么去调整这是对当时来说的确如此，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好，14章第18节，他们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第一个人的推辞，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刚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原谅我，我真的不能来。那我们说为什么买地不是先看妥了才买，而是买了 再去看啊，特别买地，你这个地是要耕种的呢，还是这个地要盖多少层楼的呢？啊，这个地是在哪一个地区呢？你难道都不看吗？能不能盖，能不能做？你不可能说你就随便买一块地啊，买了给了钱人，你去看做什么呢？这个是有点不合理的。而且为什么要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去看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有点找借口了哈。反正我真的有事情，我要去看看一下。照讲应该是看了决定了好不好才买，或者第二天早上再去看也没关系。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晚上宴席到的时候我要去看？你为什么不赏脸呢？你不是已经答应了那拿的请帖说明要来，现在说不来。好，第二个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也要去试一试，同样说对不起，请你准我吃了。那这个也是一样啊，买了才后试，这也是一个反常的做法。同样的，为什么要现在才说要去？你同样可以第二天才去，反正已经买了嘛。啊，如果你说还没有买，可以试试看呢、啊。买了还这样做，就好像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先试试看。你去买肉干，你去买什么？有一些甚至给你试试看，哎，你才买。你去总你去买房子，你是去看的，觉得可不可以，你才下定金嘛。所以可以说这两个都是一个借口。第三个呢，更绝。我才娶了妻，刚刚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娶了妻子就不能去。他也没有说请你准我吃的，连这句话他都省掉。我好像娶了妻很重要，你这样骚扰到我的这个婚姻生活啊。那似乎这个人呢，他大概很有头脑啊，他整整有词，那么他也对圣经有一些认识。因为圣经说什么呢？生命记24:5说，新娶妻之人啊，不可以从军出征，也不可以托他办理什么公事，也可以在家清醒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哇，所以这个你看，我刚娶了妻嘛，要在家里和妻子快活，哎，这个是两回事，你明白吗？他可以和妻子一起去参加宴席啊，而且我已经是早早就给他请帖。如果你真的说啊，我没办法，因为我刚娶的妻，你就早就说。所以这个背景说，你早就给你们请帖了，为什么你现在还在用这个借口呢？你可以和妻子去，或者你去宴席只是几个小时，不是过夜，你晚上还可以和妻子在一起。无论如何啊，这些都是借口了哈。这三种的推迟，以致我们看到说21-24啊，对这些无理、令人失望、不接受邀请，甚至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教主的反应是什么呢？被羞辱是，如果对方已经答应了，而且真的已经说明要来了，夫人又不来，对主人来说，他真的是觉得说，很没有道理的，很失望的。那家主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今天同样的，如果人家答应你，你却临时耍业，你会有什么感受和反应？将心比心啊！特别如果你真的是花费心思，真的预备各样东西，样样都齐备了，就是看中你这个客人，结果你就最后说我不来，你这个是对那个。主人的一个不赏脸，不是伤他的心，而且你变成说好像耍他一样 ，OK， 所以主人动怒，所以当这个仆人回来，本来是去请这些已经给请帖的人来，他们都不能来，所以他就告诉主人了，那这个家主就动怒，他就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对仆人说快出去。既然这些本来收请帖的人他们不来了，现在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这些人呢，坦白说就是残废的、身体有缺陷的、瞎眼的、瘸腿的，可能说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他们是靠人周济、他们也可能是被这些、所谓那些有钱人、那些宗教领袖来轻视。那么也是说到这些、大街小巷请这些人来。那这些人本来没有请帖的，这些人本来是没有被邀请的，只是那些邀请的不来，现在请这些被人轻视的人来，好像身体有不太好的，那这些人我相信多少会有点受宠若惊。哇，我竟然可以去到那个总统府，我可以竟然去到那个贵族，去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可能吗？也许有一些人也不敢来，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来了，应该来的他们就来了。同样的，其实当今天如果我们体会到神的救恩、蒙恩得救的时候，坦白说我们 有的时候也觉得，诶，我是谁，为什么神拯救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像保罗说嘛，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大罪魁，难道我蒙了怜悯。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神的家，我们有神的儿女彼此的鼓励，神也给我们圣经，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那这些的恩典的时候，其实这都是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不是我们配得的，不，主就这样的把救恩福气临到我们身上。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工作，就是大街小巷那些残缺的、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被人轻视的，这些都请来了，不过刚才发请柬出去的很多他们都不来，现在还是有工作，怎么办呢？其实仆人就应该是尽量去邀请人来，不过无论如何那些没有收到请柬的现在去，他们真的觉得，诶，是不是真的主人有邀请我呢？好，无论如何有一些人去，有一些人不去，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这是第三，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那这些路上或者篱笆那些比较好像城外面的不是说他们这些比较所谓低比较较低的一些城的人士，可能他们就是在城外。那么这里说勉强他们进来，这个勉强其实也不是说用武力的或者强迫说一定硬拉他来或者命令他们来我想勉强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是东方人有的时候一种礼让一种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那么就真的好像勉强一样，我们说盛情难却。那其实这个勉强人进来就是说让他们知道说，主人是很真诚的，主人已经预备好了，虽然没有给你们请帖，不，跟着你们可以进来这是所谓勉强的意思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当时除非有先给请帖，然后到时就会有人去请你去参加，没有请帖忽然间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没有弄错呢是不是真的是适合去呢，很多的顾虑，所以真的需要所谓的多一些勉强多一些的诚意，让他们知道说，哎，主人真的很希望你们来就是这样的所谓勉强。然后勉强这些人进来呢，这个主人就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就是早先本来就有请柬给他们的，现在打发人去他们还不来，他说先前所请的人呢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就是当这些路上篱笆外面的这些人都来坐满了之后呢，本来那些说我不能来的我要试试看 我的牛啊，要看看我的地啊，我的太太还是怎么样，很多借口。现在回来心想，哎，还是可以来，对不起，机会失去了。你临时改变主意的时候，他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好，比喻就讲到这里，三段啊，无论是家族很郑重的去邀请人，还有这个那些被邀请的人很多的这些不同的一些看法拒绝了啊，家主就好像很生气，就说啊，去大街小巷，然后就到城外篱笆那边去，反正就坐满人就对了。那么那些本来有情景给他们的，他们不来，他们现在就不能来了，坐满其他人了，没有他们的份了啊。这个比喻就到这里。那究竟这个比喻带出什么教训，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三个。第一，我们说上帝为人预备了救恩，表明上帝的爱、计划和心意。因为这里是主人很是发出了一个邀请，是主人发出邀请，不是人自己可以来的，是主人发出邀请。其实就给我们看到说，在旧约时代，神通过许多的应许，许多不同的方法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召。那整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说，三种的人，三种被邀请的客人啊。第一批客人就是什么，那些本来受到请柬的，他们却异口同声的拒绝，这是第一种。那另外两个，一个是大街小巷那些残缺的，那些好像没有工作能力的，瘸腿的，瞎眼的啊。另外一种是在好像城外的篱笆路上的啊，这三种啊。这里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许多许多客人，其实这个是指第一种的。特别说对所请的人来说也是指第一种，就是本来有请柬给他们的。那其实这个严格来说就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的启示是先临到犹太人。就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我们知道说，神在万民当中拣选的亚伯拉罕，也叫做亚伯拉罕把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亚伯兰的后裔，那么给他们律法，给他们诫命，那么也叫做先知多次多方的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耶和华上帝，然后同时也是叫做以色列人要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独一的信仰，耶和华神独一的真神这样的一个信仰给外邦人。所以救恩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接着以色列人让他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在古时的时候接着许多的先知神的仆人，那特别说到在最后末世的时候呢，接着耶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旧约时代神接着许多的先知，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时不听神的话，神还是借着先知来一直提醒他们，让他们晓得要回到神面前遵守律法诫命。到最后呢，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到犹太人当中。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就说，耶稣当时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就说热期满了，时间到了，耶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传扬福音，叫人悔改信靠耶稣。只是很可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先在犹太人当中，但是就像约翰所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被犹太人拒绝，甚至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犹太人拒绝了上帝，就像第一批那些被请的人，他们不接受上帝国的救恩。 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去救一些相信的，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所以救恩，神的整个永恒的计划，神对人表明他的爱，是先透过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给他们律法诫命，最后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只是在神的整个永恒的计划里面，犹太人他们拒绝，就像这里第一批的这些人，本来应该请他们进来这个大宴席里面，他们却有很多的借口推迟。然后来到第二批的时候，主人就吩咐仆人到大街小巷去找第二批的人啊，这些是所谓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这些好像是被人轻视的。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指明说，当时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贵族、这些宗教领袖轻视的那些税吏、罪人，那些比较所谓穷困的这些人民百姓，也是犹太人。所以那些在神国里吃，前面我刚才一开始说，那个时候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的这个人呢，他似乎就是犹太人，他似乎就是所谓宗教领袖，他真的觉得哎，我们在神国里吃饭很有福气。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接受神的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不是，反正他们拒绝了，救恩就临到这些所谓被宗教领袖所轻看的这些税吏、这些罪人，这是第二批。我们看到说，耶稣的确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满足律法上的要求，所以这是神整个的救恩计划，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成为亚伯兰的属灵的子孙，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因为犹太人拒绝，我们倒蒙恩，就是像第一批的这个被邀请的人，他们拒绝，那些没有被邀请的竟然后来得到上帝的恩典。是的，神的救恩已经样样齐备了，救恩已经完全了，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满足律法的要求，义的代替不义，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挂在木头上。今天我们可以因着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可以罪得赦免，这是一份礼物，这样的一个救恩是不是人要接受呢？好，第二点，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不只是说到神的救恩、神对人的爱、神的永恒的计划，在这个比喻里面也指出说，人对福音的态度有时好像是很欣赏，但是很多时候却是借故的推辞。怎么说呢？那我们知道说，整个比喻还是针对那一个人说，因为那一个人说在神国里是犯的有福了，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啊，十五节之后呢，十六节就是耶稣对他说，所以整个比喻是对这个人说。为什么对这个人说呢？因为这个人是不是好像很羡慕说，哎，在神国里面能够享受宴席是很有福气的啊，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是多么的好。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只是口头上讲讲而已？但是他们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个宝贵的救恩呢？那只是很属灵很动听的话，不一定他真的觉得说，哎，我要在神的国里面，我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像今天我们可能也听到一些人说啊，如果你跟他传福音，你跟他说有天堂有地狱，我们没有罪的人我们可以到天堂里啊，天堂好，能够到天堂享受永生的福气，那是多么的美好啊！能够信耶稣能够得救，然后何等的喜乐啊！你跟他说到耶稣的福音啊，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过去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就除掉一切的罪恶，有一个完全新的开始，有美好的新天新地，哇，真的是太棒了。 那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讲到圣经的真理告诉人的时候，人一定会拒绝吗？他不一定会拒绝的，他都说好，基督教也很好，就像其他宗教也不错，他不一定是拒绝的。他甚至你讲的时候，他觉得诶，我的孩子可能在教会也不错啊，而我的某某人亲戚他也是在教会里面，他也是信耶稣的，也很好啊，他们也欣赏。是的，不过呢，欣赏是欣赏，人欣赏是一回事，不过人会推迟，所以人对福音不一定是反对，可能很赞同，不过很多时候是推迟。就像这个这三种人只是一种的代表，众人一口同意的推迟，可以说他们对上帝的救恩不一定是认真的看待。我们看这幅图画，有一些人他认为说信仰很好，不过呢现在我没有空，等我有空才来相信，反正我现在还很年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要去发展等我退休了，等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知道福音很宝贵的，救恩很好，我一定会相信的，只是呢迟些，等到我方便的时候才再来。那甚至有一些人说上帝的宴席不适合我的口味，我很愿意来教会，但是教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恐怕不适合给我多一些时间。那这些都是可能是真实的一些状况，不过也可能就是一个推迟。圣经说当心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推迟，他都说好慢慢来不要紧，他可以来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他不一定是真的说愿意来信耶稣，真的求耶稣赦免他的罪，他真的看中说救恩是很重要很宝贵的。甚至也有一些人说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很不错的圣经的教导人做好人可以注重行善，注重孝道也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觉得你们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太过专制你为什么说只有你们才能够得救，其他人不能得救呢？是不是太过霸道呢？那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想法。是的，对福音对救恩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可以说理由我现在可以不用来，是不是可以情有可原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只是表示说对那个是大宴席，主人发出的邀请，就说你是不是真的看中说主人的心意。当如果神赐下了救恩，人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救恩很宝贵，就好像你觉得反正这个人不是太过看重他邀请我，你可以说忽略。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是总统邀请你，或者哪一个你很尊敬的一个名人邀请你，你一定会说我千方百计我都要预备好去参加这个宴席。那同样的，当上帝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认真的去看待，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说神为人预备了救恩，表明上帝的爱、上帝的计划和上帝的心意。那人对福音的态度有时觉得不错，但是他不一定真正的说我要信耶稣。即使他来教会一段时间，他一定信耶稣吗？那回到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甚至你已经洗礼了，你一定真的肯定说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份了。你真的确定说当我今天如果晚上需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真的在天国里面，你真的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了没有？还是你只是我就是不错了，教会的环境弟兄姐妹也有爱，大家在一起彼此的鼓励，只是这样而已吗？还是你真正得到那宝贵的救恩？ 所以不要只是欣赏基督教的一些好处，或者所谓基督当中的一种爱心，彼此鼓励，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说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他最宝贵的救恩。最后这个比喻说到，神的救恩是一份礼物，是一个请柬，不恩也是一个警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借助他的工作，他向人显明上帝的恩典，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神的国已经实现在这个地上。当耶稣复活之后，更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颁发给教会。所以今天教会，今天神的儿女，我们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救恩好像发出邀请。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发出邀请说，哎，这个已经齐备了，请来吧，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体会过了，我们一定会告诉你，哎，今天你来尝尝这样的一个主恩的滋味。那我们去邀请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刚才我说那三 不只是三个人啊，那只是三种的代表，而这三种的代表其实如果你要讲的话，就是大概两种，一种就是财富物质上，因为他有牛他有地，所以有一些人因为牛因为地因为财富因为物质，所以拦阻他说，我没有空暂时到教会，我太忙，事业很重要，工作很重要，当然这些都是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就可能使到你一生就是没有办法得到那最宝贵的机会。除了工作，除了财富，除了物质，另外一个就好像家庭的，就是那个娶妻的对他来说家庭更重要，所以因为家人的缘故家里都没有信主的，所以我怎么可以来信主呢？所以家庭也使到说，我不能来到上帝面前领受这宝贵的救恩。不过我们必须说，主人这里说反怒，所以这个比喻里面也提出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人借口推迟，吃亏的是自己，别人就会取代了他的位置。所以福音的信息同时是显明神的慈爱，但是同时也显明说神的公义的审判，因为罪不得赦免，我们就要面对那永远的刑罚。所以这里主人发怒就表明说要认真的看待，因为这是主人为你预备的救恩，你不接受你轻看的话，这里就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弃绝耶稣，弃绝这个救恩，就你也被弃绝掉，唯有你接待他，而且是当他邀请你的时候，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要接受他，不然的话别人取代了，数目满足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说宴席的主人是很认真的看待，说他为你预备，你要珍惜，你不珍惜那就很可能就是错失了机会。主耶稣在约翰就比如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地上的宴席你可能说参加了只是吃一餐，或者真的很满足，或者真的很盛大的什么宴会，你认真看待就是吃了一餐。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地上这个肉身的宴席，耶稣在这里讲所谓属灵的宴席，所谓救恩的那个福分，这个救恩的福分，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的话，那很可惜。万王之王万主之子对我们发出的邀请，但是如果你却说我很忙我不能来，请你准我吃了，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分于上帝宝贵的救恩。但是当如果上帝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所以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你爱我，他已经发出了邀请，让我们能够来享受天国的宴席。那你有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其实很多人可能已经跟你传过福音，或者很多人告诉过你，你要认真的看待这样的一个救恩。我再说，不只是来教会，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得到那宝贵的救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已经肯定救恩，感谢上帝，那你有没有去传扬这宝贵的救恩？你有没有哪这样的一个情景也邀请人及时的，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来到主面前，当成耶和华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信的时候求告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圣经的话语，特别是讲到耶稣所说的这个大宴席的比喻。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不愿与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爱我们，因此差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应着耶稣宝贵的救恩，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可以依靠主的恩典力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而且我们更知道我们有永远天上的福分。主要就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实体会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愿意把这宝贵的救恩这样的一个情切来分到更多的地方，来邀请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主。天父啊，如果当中我们这里有一些新朋友，或者还没有确定信仰，他们还没有进到上帝的国里面，他们还没有得着罪的赦免，主要求你自己帮助他们有信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不是我们用金钱来交换，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这完全是你的恩、你的爱。我们只要愿意谦卑来领受，我们愿意接受你的邀请，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最宝贵的救恩。所以求你的灵来做感动的工作，使到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我们真是能够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真的来到你面前来寻找到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寻找我们，叫我们也被你寻找，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投靠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